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你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所以我们恭恭敬敬的，我们把这堂课完全交在恩主手中，求圣灵向我们显明你到底为我们预备了什么，你到底为我们预备了什么救法，你到底要为我们成全什么。主，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恭恭敬敬的把这个课放在恩主手中，愿你自己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你在这里引导带领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感谢神。我们上次我们讲到，就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了。我们知道神就设立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我们上次我试试看问问大家看，自从亚当犯罪以后，我们的人被什么控制了？罪性控制，很好。我们被罪性控制，以至于不能不犯罪。就是说，人想不犯罪也没有可能，因为我们是被罪性控制的。所以神今天设立一个救法，要来设立什么救法呢？就是拯救我们脱离罪性控制。他要重造人类，把人重新造过，重新造一个脱离罪性瑕疵的人类。神怎么造？他要把旧的人类死掉，来复活成为一个新的人。因此神先要设立一个人类的救主。我们知道人类的救主必须是人，必须是没有罪的完全人，在世界上没有，所以神只能差遣他的儿子道成肉身到地上来。道成肉身到地上来，代表了人上了十字架，十字架死了，埋葬了，复活了，借着耶稣基督的死来代表全人类，代替全人类死了。因为他对旧人类说他死了，他就可以脱离罪性对他的辖制。当他复活了，就开辟了成为新造的人类，开辟一个新的人类。所以主耶稣所完成的救法，我们怎么跟我们有关系？我们信，当我们信耶稣，求告耶稣的时候，耶稣所发生的救法就与我们，我们就与耶稣联合。我们一与耶稣联合，就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虽然我们并不知道这么多，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当你一信耶稣，我们一主啊，我承认自己是罪人，我接受你做我个人的救主。当我们一信耶稣，事实上你就觉得里面不一样了，有没有？大家有没有感觉不一样？所谓的不一样，其实我们已经经过与耶稣同死同活了，耶稣的生命在你里面了，所以耶稣的生命已经在我们里面。所以当我们一信耶稣的那个时候，我们上次讲到我们的老祖宗，我们叫他首先的人亚当。那么我们还用另外一个名词，耶稣是什么？末后的亚当，很好啊。首先的人亚当，末后的亚当。末后的亚当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耶稣他是末后的亚当，当他总结了人类的一切，上十字架死了，埋葬了，他以末后亚当的身份，也就是说到耶稣为止，亚当就断了。也就是说当我一信耶稣，我与耶稣联合的时候，好，你就与末后的亚当一起埋葬了。所以当你复活的时候，那你就是新人。所以你今天信耶稣的人犯罪，你不要怪亚当了，你不要怪亚当，这是你自己的事。因为为什么？因为在末后的亚当里面，耶稣 我们已经与耶稣同死同埋葬，所以当我们复活的时候，复活的新的人就不再受罪的辖制了，没有罪的控制了，而是基督是我生命的主。那这个我们以后还会再讲一下。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已经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法，我们断绝了旧的关系，我们开始了新的关系。所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所以我们现在大家来一起念一下，不但是我们旧人已经死了，与耶稣同钉十字架了，我们成为新人了。我们现在看看第二页，第二页当中那个我把它加深的，就是弟兄姊妹，从以上我们来一起念一下，来。
从以上我们清楚了，神设立旧法，借着耶稣基督与他定十字架来拯救我们。十字架的死让我们与旧有的关系，而复活建立新造的关系。十字架是分水岭。
好。我们请停一下，就是我们刚刚说过，借助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死了，因为一死了，你就断绝旧的关系，跟旧的没有关系。当耶稣死而复活的时候，就进入新的关系。所以这个意思，好，我们念一。
借着十字架，不仅是旧人死了，脱离罪性，也死了，更是复活成为新人。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主。
好，所以我们借着十字架，我们刚刚已经讲过，我们脱去旧人，我们穿上新人。请注意一件事情，谁做我们的主？我们过去是罪做我的主，现在谁做我们的主？基督是我生命的主。好，二，我们念。
借着十字架，我们脱离等着上帝当有的救生系统，是被罪性辖制的奴仆救生命，凭自己的自卑心，靠自己能力，随从肉体的思维，神家坏的生活在撒旦黑暗权势之下的。
所以我们不仅是一个人，我们断绝旧人的关系，而是整个的系统。什么意思叫整个的系统呢？就是说我们在旧人的里面，我们是被谁辖制的？被谁啊？被谁辖制？
罪性
呀，我们被罪性辖制的。那么我在旧人的系统里面，我们做人怎么做呢？凭理智分析，靠我自己的头脑想应该怎么做，而靠自己的能力凭自己的意识去做。我们在救人的系统里，我们是浪子，我们在撒旦的权下。请注意，所以我们借助十字架，不只是我们救人没有我们断绝救人关系，而是整个的救人系统，整个的系统靠自己的努力要想做好，我自己要随自己的意思去做，或者说怎么样，这些是整个的系统。所以当主耶稣借着十字架，大家记得吧，上次神的救法图左面，当我们借着十字架，我们从左面就到右面，那左面就是断绝了左面的关系，左面的关系不断断绝，我不再是我，而且你这个人过去是靠自己努力的，你现在也断绝了，不靠自己的努力，你是浪子，现在不再是浪子，是怎么样？好，我们看第三，来。
借着十字架死而复活的大能，进入全新系统，基督灵和的新生命，凡事照靠主，认定主。
这个就是说，当我们从这边断绝了这个旧的系统，经过了十字架，我们进入了全新的系统。 全新的系统，这边是靠自己行事的，那一边是靠圣灵的能力，这个很重要，非常重要啊。我们比方说我们手工化的、机械化的、电气化的、电子化的，那就不一样了，每一个的工程是不一样的。而我们好，我们念第四点来。
救人的系统是靠人为的努力，但全新系统全是圣灵法，凭信心高于主，认定主，求告主，顺靠圣灵，也就是说靠圣灵入门，靠圣灵行
哦，这个非常重要，就是说我们进入了从旧人系统进入到新人系统，这个系统是全新系统，这个系统我们过去是靠圣灵主啊主啊，我仰望你，我什么都不能做，你求你救我，哎，圣灵重生我们，我们得到了新生命。那么以后你这个全新系统仍然是靠求告主名，仍然靠圣灵工作。哦，我们不是靠圣灵入门，又靠肉身去做啊！你这个就做不好了啊！我真的是，我这个乡下人跑到看见哎，跑到门哦，门自己会开哦，怎么自己都会动，好像觉得很稀奇样子。其实这是因为少见多怪，那少见多怪。我们是进入，我们必须知道我们进入全新系统。我第一次看见那个导航仪的时候 GPS， 我觉得很奇怪哦，诶，怎么你怎么把这个目标打一打哦，你他就会叫你怎么走走走走哦，这个是完全跟我们认路，是按照地图看看哦，这个路到底怎么走来认路，是完全两个系统。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认识了主耶稣对我们的拯救，不仅是哦，我现在是一个基督徒了，就算了，不是，你整个改变，整个行事源头。所以有人家说，基督徒什么事都祷告祷告，怎么什么样样都要祷告？哎，就是样样要祷告，就等于你样样东西，你用电的时候都要 charge battery 嘛，对不对？你一天到晚你都要充电嘛。为什么要出？因为这是两个系统。我觉得我们必须认识神对我们的救赎是两个系统的救赎，不是单单我信耶稣就算了，反正上天堂了，我其他都不管，不是这么一件事情，是整个的系统都变了。好，我们现在看另外一个问题，那么就是说，大家很觉得说，那很好呀。神给我们带了全新的系统了，那我们就是全新的人，为什么我还是常常活在自己里面呢？我觉得自己还是在常常还是在被罪瞎子当中，好像觉得我不要发脾气还在发脾气，我不要吵架我还在吵架，有没有？那我们还在那。好，这个下面我们就讲到信耶稣以后我们里面有两种的光景。在没有讲以前，我们先念一下那个马太福音第七章。马太福音第七章，我们知道说在马太福音五六七就是登山宝训，在登山宝训的时候这个五六七的时候，耶稣在颁布天国子民的应有的品行，也就是天国子民的律法吧。我想下面的人在听的人一定是觉得，哎呀，旧约的律法都做不到了，现在还要提高了不可杀人，这里是不可以恨人你在这里说不可以动淫乱，这里说不可以淫念，哎呀，就是说好像天国子民的律法从外面的可见的道德行为已经又进入到思想动机，你说怎么做得到？那个外面都不一定做得到了，你说里面怎么做得到呢？当他这样讲的时候，那个就是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好，我们来念一下马太福音。当他们有这样想，他们听了马太福音五章六章七章前面在这样主耶稣说不可以这样，要这样，不可以这样，要怎么样的时候，好，主耶稣就给他们讲到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好，我们请念第七节，我们念到等等念到十一节。好，来请念。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祈祷就给你们，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
救恩的道，提升我们的救恩界，我们的救恩要开门，因为总愿意一切有恶求求你，但不在我们心中，求你但不在我们心中，因为虽然我好，但也知道那好东西是给儿女，我发明在天上的祖父，其实不管那好东西是给儿女，我不要给他。
对，所以主耶稣在这里，主耶稣在这里讲到，就是说当他在讲到，你如果我们把马太五章六章七章连下去念的时候，你就会感到说主耶稣在这里讲话转了一个方向了。刚刚在讲你不要这样，你要这样，要不要这样，要这样，到第七节的时候就开始说，哦，就告诉我们是走祈求寻找叩门的路。主耶稣其实是要告诉他们说，是的，按照我们自己你是做不到的，你没有可能做到的，而所以你是要走祈求寻找叩门。好，我们现在看的，他就讲到十三节十四节，来，我们一起念，来。
你们要去下来，因为你们要听我，那他们是宽的，路是大的，
好，主耶稣意思在这里要告诉他们，我因为时间我没有解释很多啊。主耶稣在这里要告诉他们说，你们要走的窄门永生，在这里不是指上天堂下地狱的永生。永生这里在这里的原文的意思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要活出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要进窄门，其实在这里就是指信心的路，祈求、寻找、叩门。你在这里应该要走这条道路，就是说，我们你如果要想要做出天国子民应该有好的行为的话，你必须要走信心的路，你必须走，就走信心的路。求告主门的路，当然在世上的人认为窄了，什么事都要祷告，哎呀烦死了，什么事都要，好像这个路是窄的，但是事实上这个只有这条路才能够通到永生，也就是有意义、有价值。好，我们来看那个我们来念那个十七节，十七节，来，这样把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好果子。十八节，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所以主耶稣在刚刚是讲道路，这里是讲到树，是指两种生命，一种是好的树，一种是坏的树。你意思说天国子民应该有的品格，一定是从要好果是从哪里出来？从好树，从坏树永远不能够结出好果子。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指出两种生命，一种是好树的生命，一种是坏树的生命。刚好是两条道路，是走窄路，走窄门，进窄门，走小路，走祈求的路。好，我们再看二十四节，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我们请念来。
所以你们传天国的话就是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时就风中吹去，撞着那房子，房子就不倒塌，因为人心盖在磐石上。传天国的话就是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
好，这里呢是讲到有两种根基。当然我们如果一直念上下文，我们就明白主耶稣说凡听见我话就行的。听见什么话？你如果多念几次的话，我们就知道主耶稣说凡听见我这话的，就是指祈求、寻找、叩门。就是说，就是你只有当你祈求、寻找、叩门以后，当我们就是祷告，祷告了， 以后就去行，就是我们以后会讲的，就是顺靠圣灵而行。如果我们是顺着圣灵而行的，根基是建造在磐石上。如果我是靠我的血气，好，我要这么做，我要这么做，那我们的磐根基是在沙土上面。所以如果说我们是凭自己的意识，靠自己的能力去做事情，那像风吹雨淋水冲，那个根基全部都要倒塌。所以从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在这里讲到，两条路，两棵树，两个根基，也就是说，事实上在我们的里面现在有两棵树，就是两种生命了哈，两种生命。我们两种哪两种生命呢？我得救重生以后，我是大家都有得到新生命的，但是我们的旧生命非常的顽强在那个地方。虽然你旧生命是不合理的活着，是已经死了，但是你旧生命的状况非常的壮，非常的强。我记得我结婚以后，我的丈夫常常会去讲我这一句，他就说，认姊妹你是一个好姊妹，论做妻子差得太远了。他说为什么？因为你都是我行我素，因为我是一个非常自高自大的人啊，我非常我行我素，主观独断的人，你们懂我的意思吧？所以虽然我与我的丈夫结婚，所以我结婚了，那我是妻子，我就不再信我自己的信了，我的处女地位我是死掉了，我处女的地位我没有了，我是他的妻子。但是我自己的处女的个性啊，我行我素什么还牢牢的在那个地方，大家懂不懂这个意思？所以说我们信了耶稣以后，虽然我是得到了新生命，但是我大家想想看，我一天要想多少我啊，我们里面一天想想看，想到什么又是我，讲到什么又是我，等到对不起我又是我，对不对？那个我还在那里，牢牢的在那里。所以说我们里面有两种生命，一种是新生命，但是我们旧的生命的状况是牢牢的站在那里，这是一个。所以就是刚刚主耶稣讲的两棵树。所以今天你做事情，你是从哪一个树出来的？是从耶稣的生命出来的，还是从我自己的生命出来？那么有两种生命，有两条道路。所以我们做事情，我如果说哦，主啊主啊，你带领你带领，主啊主啊，那这个就是走信心的路，对不对？如果哎呀，我知道就是怎么做就怎么，反正就是怎么做，那就是靠我。所以一个是靠我的路，一个是靠主的路，对不对？一个是耶稣的生命，一个是我自己的生命，还有一个就是随圣灵的引导。我一直祷告，祷告了啊，让圣灵带领我去做，还是我凭自己的血气能力去做？所以我们里面我们有两种生命，两种能力的源头，两种道路。好，我们看第三页，请念第三页的头第S，从以上我们清楚。好，我们请念。
是进入基督道理的开端，而且也是到达终点的地步，是生命中的转折过程。
所以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信耶稣，我们是进入基督道理的开端，也是新生命的婴孩啊。圣经上有好几个地方都讲到新生命的婴孩。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一信耶稣一了百了，好，我现在好像我一信耶稣特别啊，有很多见证哦，那我就是表明我很爱主，就不对，不是这么一件事情。这个生命成长是一个过程，我们必须了解这个生命成，我们必须了解说生命成长是一个过程。什么时候，我刚刚我们讲到有两条道路，一个是靠主，一个靠我啊，有两种生命，一个是基督的生命，一个是我自己生命，两个能力的源头，一个是靠圣灵运行，一个靠我血气去做这个那个。所以我们说我们一靠主的时候，主啊，当你一叫主啊，主啊，我把一切都交给你，主啊的时候，我们就与主怎么样联合，很好啊，我们就与主联合。当我们一靠主与主联合，就与十字架联合，我们就经历了与主同时同活。我们不是说哎呀老不死，一天到晚怎么还是我要活，你不要说我要死，我要死，我要死，他还不死呀。我们是通过高举基督，靠主，主啊，我把自己交给你。当我把自己交给主的时候，我就死了。大家懂不懂我的意思？你不是靠自己去死，你永远不会死的。我要死，我要死，我不是就活得好好的了吗？你怎么我要死的？你就是哦，主啊。主啊，我把自己交给主，你救我，你救。当我们叫主啊救我的时候，我们与主联合，与主同时。所以我们说，我们看见十字架是两个光景的分水岭，也事实上说求告主名就是两个光景的分水岭。你是走在哪一边？你是靠主靠主靠主，主啊主啊我交给你，主啊主啊我仰望你，主啊主啊求你带领。当我叫主啊的时候，哦，那我就在新生命的道路上，我就在求告主名，我就是好树结出好果子，你做出来的事才是好的。你如果我啊我啊我啊我啊我这样看法，我这样他讲，我这样看法他，大家我啊我啊，你这样出来的就是我。所以我们在这里感谢主的恩典，十字架是两种光景的分水岭。谢谢主，借助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我们从旧人已经到新人了。我们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开了整个的新人系统，全新系统了。我们感谢主。好，现在有一个问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我们请念罗马书第六章十四节。罗马书第六章十四节，好，我们一起念来。
对，你们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
好，我们说我们已经从旧人已经搬到新人系统了，对不对？我们在这个系，在旧人的系统里面啊，我们是在律法之下。什么叫做在律法之下呢？大家请分别律法和律法之下。律法是神公义的要求，一定要达到的，一定要达到的。在律法之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靠自己的努力来达到神的要求。但是呢，当我们已经搬到全新系统里面，我们不再在律法之下，我们在恩典之下。那么恩典之下是什么意思呢？不是靠自己的努力，乃是靠圣灵的大能大力来达到神的要求的。也就是说，我们来看一看这一句话，来第四点，那个三的第四点，我们看一下。来，
因为我们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指出两方面事实，一方面指出圣灵上诉，因为我们是与主同钉十字架，不在律
好，等一下，罪并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所以我们说，我们为什么我们已死的人脱离了罪？我们借着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我们主啊，我们与他联合，就脱离了罪对我们的辖制。那么在这里就讲到说，我们不再在律法之下，也就是因为我们不再靠自己的努力了，乃在恩典之下，我们是靠圣灵的大能大力。所以好，这是第一。第二，我们请念。
另一方面也说明一个事实，什么时候我们活在律法之下，靠着宗教的事达到
假法立法要求，
所以就要来做我们的主，
这是不合法的辖制我。
好，现在这个是一个最那个严肃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已经死了，我们求告主名，已经与耶稣同定十字架，所以脱离罪对我的辖制。那罪什么时候又来辖制你呢？当我们什么时候我死了，罪不能辖制我，对不对？那也就是说，当我什么时候我自己的状况又活出来的时候，罪又来控制你。什么时候？就是在律法之下。什么叫在律法之下？我刚刚说过，我们想靠自己的努力来达到神的要求，我们常常用衡量那个人，衡量我自己，哎呀，我这个不对，我应该要怎么做，我应该要怎么做。当我想靠我的时候，那罪就来瞎子我们。我请问你们，你们有没有想到说，哎呦，我觉得，哎呦，我有妒忌，我不要妒忌，我不要妒忌，偏偏妒忌，有没有？有没有这种观点？我不要骄傲，我不要骄傲，偏偏骄傲，有没有？这个为什么？就是说，当我想我不要做什么，我不要做什么的时候，哎，马上你就被罪控制了。你被罪又，罪是不合法的控制我们，只是绑架我们，又把我们绑去了，又来挟制我们。那么你说，哦，那我现在骄傲了，我应该怎么祷告了？那我现在骄傲怎么祷告？那这个当然我们是以后要讲的话，但是现在可以讲。要骄傲的就是主啊，你看我就是骄傲的人，主，我把自己骄傲交在你的手中，求你救我脱离骄傲，就是这样。就是说我认识我不能做，我必须认识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就是仰望主的拯救来脱去。你不是靠自己的，你如果靠自己的话，你马上就被罪控制了。你罪一控制你，好，你出来的救人的情况全部出来，全部的啊，你拼命。所以其实在教会里，在家庭里有很多事情，其实你都是很好意的啊。你在家庭里，你比方说，你说夫妻大家都是为家庭好嘛，你说教会同工大家都是为教会好嘛，那为什么搞了我不同意的一个不同意不同意的时候，大家会不高兴起来了呢？其实是因为我想靠自己的努力来做好这件事，我想一靠自己努力的时候，很容易就马上就被罪控制了。罪一控制的时候，马上出来的就是吵架。那我不跟你吵，他讲出来的话也不会好听，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问题，那以后我们也还会讲这个问题，就是说，所以当我们有两种光景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什么我们什么时候明明是为着家庭好，为着你好，为着什么好，怎么搞了明明是为着好到搞出吵架来了，有没有？大家有没有觉得有这种情况？我明明是为着他好，结果搞出吵架，因为倒不是你不好，而是因为你想靠自己来为他好。问题在靠自己，因为一靠自己就是活在律法之下，一活在律法之下，马上就被罪控制，马上就被，这很重要的。所以就是说，罪并不能做你的主，因为你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那么反过来，当你是在律法之下，罪又要做你的主，你就又要被你控制。我明明是合理的，在律法之下都是合理的呀，我是很合理的跟你讲话， 但是问题不是我跟你讲话错，是我靠我来跟你讲话。错是错在我想靠我的能力来跟你讲话啊，苦口婆心的啊，来怎么来的，我靠我，你就被罪控制，罪控制了，你出来的就是自我中心，就是这样。所以好，所以啊，哦，因此下面第四点我们来念一下，我来，
我自由意志选择的重要性。
好，我们刚刚看见了，我们有两种光景，我们有两种光景，两种光景呢，所以我们来请念一下这两种光景啊。我选择这个字不要念，我们念下上面和下面，来靠我，来
靠我，
这个大家很熟悉的附图一啊，附图二里面我们都讲过了哈，就是说我们里面有两种光景，如果我们是靠我的话，好，你一靠我，那么我们马上又被罪性控制，一被罪性控制了，那你救人的状况就出来了。就像我虽然跟我的丈夫结婚，但是怎么样，我素来就是这样的，我本来就是这样，我讲话就是这样，我你这个我下去不就是这样了呀？那大家懂不懂我的意思？所以就是说，你一靠我，救人状况全部出来，全部出来。好，那下面靠神，我们来念一下。
靠神，求靠主意，与主意联合，更亲密，使身体随圣灵而行，以致力身救活过来，活出意义。
如果说我们是靠神，我们如果是我们靠神的话，靠主的话，那么哦，主啊主啊，我都交给你，感谢主，主做主，一切都好都好都好，那么让做主，那么你这样的话就是与基督联合的更密切了，与基督联合一密切了，那么虽然我们并不懂得，但是事实上你一感谢主，好的，谢谢主，当你一好的时候，你心里已经就随圣灵而行，随圣灵而行，哦，你的身必死的身体活过来，我们这个身体本来会埋怨的，我本来会生气的，但是这个时候你心里很喜乐，我很欢喜说一个姊妹，我很欢喜讲这句话，她的妈妈说她跟妈妈说，妈妈今天礼拜天哦，我不能够来接你，因为我整个的车子上都是老人了，那么他妈妈也在老人公寓，那么妈妈说感谢主，感谢主。那这个姊妹问妈妈，你听见了我在讲什么吧？意思说你我不能来接你还感谢主。妈妈说听见了，我知道的，就是主要我去我就去，主不要我去我就不去，感谢主。这个就叫逼死的身体活过来，这个身体本来我们的身体可能会埋怨的，怎么样啊，你看老妈怎么样，老妈不重用了，你去宰别人也不宰老妈了啊，怎么着，会不会，那你们懂不懂我的意思，但是他高举主，他认定的主是主，主安排都是对的，主所做的都是好的，好，感谢主，感谢主，必死的身体活过来，这就叫必死的身体活过来。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啊，就是最好这样，我们如果说我们靠主高举主，那我们出来的这个行为就叫义行，如果说我凭自己去做出来的义，做你再好假装笑嘻嘻的做出来的样子，这是罪行，因为是以我为中心。你有的人你说他很好，他假装笑嘻嘻，但是他很有功劳的，当看见人家不对的时候，哼，这个样子我就不是这个样子啊，我就比你好一点，会不会，你们懂不懂我，如果靠我有功劳吗，如果是靠主就没什么功劳了。所以好，我们现在来念，我选择，来我们念，我好，我们来，我念啊，我选择靠我来，就是我们就是被罪行，结果怎么样，如果我选择是靠主，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很重要的，我们里面有两个光景，因此就变成我们选择靠我和靠主是非常的重要。但是大家请注意， 我们神的救恩是完全是本乎恩因着信的，没有一件事情要你做的，完全是神的恩典。所以在这个就是说靠主靠我是好。我们来看第四页，第四页第二点的第一，首先要了解，我们请念。
首先要了解，我们是由于是信而靠主，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引导、感动、带领、提醒我们，而我们受苦的结果，绝不是靠自己人为的努力。
请注意。我们也不是靠我，你靠的我，那你一天到晚，哎呀，又忘记靠主吧，在厨房里贴张靠主啊，在洗脸间贴张靠主，这个没有用，这又是靠我，这又是靠我的靠主吧，对不对？这不是的，是最主要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结果，圣灵会提醒你说，要讲话，你不要讲话。你要怎么样，圣灵会提醒。那因此讲到圣灵提醒呢，跟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有关系，也是跟我们长大有关系。好，我们看下面第一，我们看第一点啊，我们必须来，
我们必须对真信心的路有靠主的心智，真的就好全是本分，一点靠我们自己的功劳，我们唯一的方式
所以我们要靠主心智，第一件事情我们要靠主是你要不要靠主，你要不要，你就你比方说我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靠主，主啊我要靠你，我要靠你，我靠不来你，但是我一定要靠主，主啊你一定要把我做成靠主，有没有这个心智？全部都是神做的，不是你做的，你没有本事做，你不会靠主，你常常忘记，我们每个人都是忘记的，但是说问题是在神的救恩里，你有没有这个心智？你要不要靠主？你要主，我要靠主，主我一定要靠主，我要靠主，我要靠主。你跟主讲，那神我们终来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我们常常会忘记，我们自己祷告也会忘记，连你祷告今天祷告靠主，到了过了几个月又忘记自己要靠主，没关系的。但是就是你诚心诚意要靠主的话，神悦纳这个靠主的心智，他要在你身上做，这是第一。第二，当然他在你身上做也包括了这些哦，下面的这些。好了，有了这个心智，好，我们念。
有了这个心智，接下来是必须有正常的
稳定性的生活。好。就是关于灵修的问题呢，我们因为下几课我们要讲的，到底什么叫做灵修？把灵修跟普通的读经祷告一定要分开。其实我们讲的比较更确切一点，什么叫做灵修？在雅各书说，王带我进入内室，因此其实灵修就是进入内室与主交通，每天不在乎多。我们在网站上有，我们下几课也要讲，就是怎么来灵修。我们主张在急忙的当中，哪怕就五分钟到七分钟灵修都没有关系，问题一定要有灵修，就是一定要在内室与主相交，那么每天要有正常的灵修生活。好，第三，正常的读经祷告赞美的生活，这个我们都要讲关于这一些。好，当我们有固定的灵修，有这样一个心智，愿意靠主，我们每天有五分钟七分钟的灵修那么而且我们也其他晚上有机会我们可以读经祷告怎么样等等，那么好，我们慢慢慢就长大了，就是像小孩子慢慢慢慢长大，你慢慢长大的心意更新而变化的时候，圣灵就在你里面，比方说到了时候跟你讲，你不要讲话我就顺服的心， 啊，里面跟我讲不要讲，我就不讲，里面跟你讲什么你就顺服。其实靠主是完全是圣灵引导带领的结果，不是靠我们自己的，你只要顺，你只是顺好了，你不需要做什么。所以这个点呢是很重要，但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说生命成长是一个过程，有经过白天黑夜。哎呀，我怎么还不会靠主呢？我有这一个心智了，我也有灵修，但是你还这么小，小了走路还会摔跤，摔跤就让他摔跤。你要认同生命成长是一个过程，必须摔跤就摔跤了嘛，又怎么了？爬起来呀，走呀，再爬起来会拍拍起来走呀，就是了嘛。不要觉得哎呀怎么我又摔跤，哎呀怎么又摔跤，你要认识摔跤也是正常的，你们懂不懂我的话？这个是蛮重要的。还有我们也必须认识每一个人，不同的人不同的情况的。你不要说他怎么样，他怎么都不摔跤，就我摔跤，你摔跤就摔跤了吧。那就像开学开汽车一样嘛，你学开汽车有车祸又怎么样呢？车祸就车祸啊！我刚刚开汽车的时候，前轮胎也撞了，那个油门跟刹车都踩错了，踩错了又怎么了？踩错就踩错了嘛，那么就重来呀。那大家懂不懂我的意思？我们必须认识这是一个正常的过程。你要开车，你免不了你会车祸嘛，对不对？你会错掉。你要走路，你会摔跤嘛？你有白天有晚上，有下雨天有晴天，有冬天有夏天，这都是正常的。所以我们要认识生命成长是一个过程。当我们有碰到失败又怎么样？有失败的时候，最好的祷告是说：主，我感谢你，我就是这样的人，你让我认识自己。主啊，你拿掉我这一些，求你救我，求你救我，不要靠我。一切靠自己努力去做什么，这是最大的难处，因为一靠我，马上罪就来控制你。你就是主啊，我仰望你，主啊，我交给你，主啊，我把一切都交在主的手中，就是这样。我们感谢主的恩典。我们信主了，我们是进入了全新的系统。我们信主了，但是我们必须认识，我们里面还有两种光景。我们两种光景，特别是讲到我们靠自己的时候，罪要来控制我们。但是求主给我们有一个心智，我愿意靠主。那心智，大家不要以为说我今天说我讲好要靠主了，怎么我又失败了？我又没靠主，没靠主就没靠主。主啊，我感谢你，我现在没有靠主，但是主，我继续靠主，我还是靠主。要认同必须有失败的过程，来认识自己，认识自己，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那很大的一个主题就是要认识自己。我们不认识自己，我们认识自己是多少的败坏，我不再靠自己，我就慢慢的仰望主在我身上一步一步的来做。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祷告。天父，我们实在满心感恩。哦，主啊，我们谢谢你，你已经把我们从那个撒旦的权下迁到神的国度，从旧人变成新人。我们本来是罪人，现在是变成义人。我们本来是靠自己的努力，现在活在恩典之下，靠圣灵的能力。哦，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你既然带领我们进入全新的系统，哦，主啊，求你让我们认识这是圣灵化工程，也就是靠主。当我们不断的祷告祈求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哦，主啊，我们不明白，求圣灵启示我们，将这个系统启示我们。哦，主啊，我们感谢主，求主悦纳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智，给我们每位弟兄姊妹有一个愿意不走靠自己的道路，而是愿意走靠主的路。主，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